今天给我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六章四七到二十六节。路加福音六章四七到二十六节，我来读。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着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但你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恩惠。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假代先知也是这样。阿们。耶稣上山后，经过整夜长呼吸和深呼吸的祷告之后，从跟随他的众多门徒中选择了十二个人，并称他们为使徒，然后从山上下来了。今天的经文十七节如此见证，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着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与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和其他门徒一起站在平地上，他在传达了很长的话语之后，经文十七节，从十七节开始到第六节的最后一节四十九节，又称为平地宝训。这部分可以与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登山宝训相提并论。虽然在字典的意思上，平地和山地是完全不同的地方，但学者们认为这两个地方是相似之处。我们教会服侍的聋人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要经过两公里多的路程，从下山下到纪念馆。从下面看，纪念馆感觉就像在山顶上，然而纪念馆的院子是平坦的。从纪念馆后面的山上看，纪念馆似乎是就在平地上。同样，耶稣讲到的地方也可以视为一座山或一座平地，这取决于观看者的观点和位置。登山宝训与平地宝训有一些共同点，也有一些差别。共同点是收集并整理了耶稣的话语。登山宝训和平地宝训可能不是耶稣在一天之内讲的。如果在一天之内把所有的内容都讲完，那么很难把每一个都一一记录下来。耶稣 为了更好地让门徒们警醒，多次反复着同样的话，并且有多次重复着意思相似的话。此外，登山宝训和平底宝训都从有福的人开始，到在磐石上建造房屋结束。反之，登山宝训与平底宝训不同之处在于，除了耶稣传道的地点不同之外，篇幅也大不相同。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5-7章111节经文，而平底宝训只有33节经文。相反，登山宝训的其他内容分散在路加福音11-16章。登山宝训从8福开始，而平底宝训从4福和4祸开始。登山宝训当中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另一方面，在平底宝训当中又提到了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这里面提到了神的国是贫穷的人可以得到，两者虽然意思相同，但马太福音避免使用神这个词，因为是针对犹太人是第一读者而写的。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很畏惧说出神的名字，所以当他们抄写旧约圣经的时候，一个人读一个人写。读圣经的人看到神这个词的时候就不读出来，而是一动不动。这是抄写者便知道是神这个字。洗完澡之后用新笔继续写。另一方面，路加福音是预先考虑第一读者是外邦人写的，所以记录为神的国要比天国的意思记录得更准确。登山宝训和平地宝训重要在于，这些话语都是写给神的百姓和跟随主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并不是如果你相信这个话语，与神无关的人便成为了神的百姓，也并不是说远离救恩的人听了这样的话就成了得救的基督徒，而是作为已经得救的神的百姓，作为跟随主的基督徒应当过这样的生活。17节再来读，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着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有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所站的平地上有3种人，他们是耶稣和12门徒，以及许多跟随耶稣的门徒和许多百姓。许多百姓来自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也就是以色列所有南部地区，包括推罗和西顿的海边，最北端的外邦人地区，以及黑门山以西的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的人们。关于耶稣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整个以色列和外邦人地区。 然而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目的是为了听耶稣的话，并还得到医治。对当时来到耶稣面前的许多人来说，以及对于现在跟随主的基督徒而言，最重要的是主的话。然后正如病得到医治之类，我们需要的是祷告题目。如果这个顺序颠倒过来，我们的信心就不能有长进和成熟，我们就不能成为神话语的人。18节，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在古代，大多数精神受痛苦的人都认为是被魔鬼附身，所以当时的医生毫不犹豫地在病人的脑袋上打一个洞来驱魔，接受手术的人也愿意允许接受这样的治疗。当时是没有麻醉剂的时候，特别是希伯来书12章15节中使用了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中的扰乱这个词，与折磨这个词是同样的单词。那些被巫鬼折磨的人得到医治，意味着他们的心理压力，他们从心里受压抑的痛处得到了释放。19节，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当时犹太宗教不仅急于寻找不利于耶稣的证据，而且他们嫉妒耶稣，并且拒绝他。全国各地的人甚至他们都想用手摸耶稣。事实上，病人的医病取决于耶稣主权性的恩典，因为只有耶稣医治他们，他们才能够得到治愈。正如一个因为血漏症12年受痛苦的女人一样，当她用手摸着耶稣的衣裳穗子的时候，病就得到了医治一样。因此对于病人来说，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耶稣身上，盲目的跟随。20节，如此见证，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从第20节开始，就是正式的平地宝训的开始。提到耶稣的登山宝训，首先想到的就是八福，然而平地宝训当中有提到的是四福和与此相反的四祸。今天让我们来看他们当中相反的两个人，贫穷的人和富足的人。儒教当中提到五福，分别是寿、长寿、富、有很多财产、康宁、身体健康、内心平安、美德、行有德的事情、善终、活到自己的寿数、安详离世。在儒家的思想当中，富有很多的财富是一种福气，但耶稣反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在20多年前，有一则广告语轰动全国，在一个白雪皑皑的村庄背景之下，一位身穿红色毛衣、戴着手套、头戴白色帽子、围巾和裙子的演员说，各位，祝大家财源广进， 一定要发家致富，只是听到这样的广告语，人们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但是接着听了男配音员的声音，便知道是什么广告。这是一张考虑您经济状况的信用卡，这是一家信用卡公司的广告。当时接受 IMF 金融救助的韩国经济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所以说恭喜发财也是开启了新千年的人们的希望之语。人们将新年问候语改为恭喜发财，而不是多多蒙福。但这是一个徒劳的希望，包括该银行公司在内的信用卡公司乱发信用卡，不良信用，不良信用者的数量急剧增加。虽然信用卡是一种便捷的使用手段，但毕竟是借贷。正如我们的谚语，如果是借贷，可以吃掉一头牛。只要眼前看起来很好，就盲目行动是人类的天性，而不考虑接下来会有什么后果。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如此说，马太福音5:3，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说，在穷人当中，虚心的人是有福的。经常有人说，我没有钱，但我内心很富有。这样一来，人们往往会认为，如果有人说自己内心富足，对方也不会看不起自己。然而耶稣反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国。儒教的经典之一《论语》的《述而》篇中有这样的内容：吃青菜，喝水，即使枕着双臂而卧，乐在其中。不义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内心富足，试图显明自己是个有个性和成熟的书生。如果将其表达为一部电影的台词，则可能是，我们是没有钱，不是没有面子啊。即使是没有钱，内心也很富有。然而圣经当中警戒那些内心富足的人，雅各书5:5，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主警告不义的富人，不洁的财富，奢侈和享乐，并说内心肥胖比身体肥胖问题更严重。就像牲畜不知道自己在屠宰场被屠杀的命运一样，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会站在神的面前，只追求眼前的利益，生活在快乐当中，按照世俗的价值观生活。这样便是让内心肥胖。我们需要深入的思考耶稣所说的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穷人和有祸的富人。耶稣所说的穷人并非仅是那些很少的财产，没有财富，或者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为了理解贫穷的人，我们必须先了解 旧约当中所说的贫穷的人，在旧约时代当中，最具代表性的穷人是孤儿、寡妇和寄居者，也就是外邦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土地。出埃及之后，神让以色列人定居在迦南地，按支派和家庭划分给他们土地。因此从一开始就有没有能得到土地的人，或失去土地的人，他们无法耕种，对他们来说需要特别的措施。神为这样的人制定了一个特别的法律，申命记24:19-22。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神禁止以色列人收集他们收割庄稼时留在田里的谷物，即使他们在收获后在挪移谷物的过程当中若忘记带一捆，他们也不可以再带走。不是指一捆或者相当于约两升的体积。秋收的时候，如果干脆忘记田里的一个角，也不要收割，要留给穷人。据说当时的拉比把田里的一角定义为田地总面积的60%。在韩国，据说一垧地约200坪稻田可收获约300公斤大米。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就会要求留下大约5公斤而不收割，以便穷人可以随意带走。在路德记当中，这一场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从摩押而来的拿俄米和路德没有田地可以耕种，他们就去捡波阿斯田里掉下来的谷物当他们的粮食。剩下的谷物和未割的谷物是神对穷人的保护和关怀。所以穷人是指向神举目，以神为唯一盼望的人。他们承认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和保护就无法活下去的人。耶稣向这些穷人应许了神的国。一般来说，构成一个国家的三大要素是领土、国民和主权。一般来说，当人们说国家的时候，领土和国民的概念很大。例如，如果有人说中国时，可能便会想到亚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当有人说美国的时候，便会想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北美拥有最大土地的国家。当然，首先想到的就是距离大陆约3700公里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但是在领土、国民和主权当中，共成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主权。 1936年韩国的孙继珍选手和南生龙选手分别在柏林奥运会和马拉松比赛当中获得了金牌和铜牌，但当时因为是日本占领时期，他们胸前佩戴的不是泰国旗，而是日本国旗。那时大韩民国虽然有领土和国民，但因为没有主权，所以不可能把韩国的太极旗戴在胸前。所以说如果有领土和国民但没有主权，那也不是国家，而是殖民地。当时我们国家正是不是正式的国家，而是日本的殖民地。圣经中大部分所说的神的国也是指主权的概念。神的国英文是 Kingdom of God。 此外，主教导的祷告当中，你的国降临，在英语中被称为 Your Kingdom Come。Kingdom 是指国王和王后统治的领域。美国这个国家是处在拜登总统主权范围内，大韩民国当然是执行在尹锡悦总统命令的地方，所以首尔中路美国大使馆即使在韩国土地上也可以称为是美国，因为是由在美国华盛顿的美国所管理的国家管理的地方。而驻美国华盛顿大使馆的韩国大使馆即使在美国也可以称为韩国，因为韩国驻美国大使馆是接受韩国总统的命令。耶稣向穷人应许神的国，对于承认自己无能的人说，主啊，我举目自仰望主，没有主的帮助和引导就无法活下去。对于如此告白的人，主怎能不主管他的人生呢？耶稣也对富足的人说，路加福音6:24，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可见耶稣所说的富足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很明显的，可以让我们知道富足的人并不是只有很多财产，很有学识或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他们是不把希望寄托在神身上的人，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或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上。他们相信自己可以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而不是受到神的保护。对于这样的人，耶稣说，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其中受过这一词当时是一个主要用于商业的用语，意思是拿到收据，表示买卖商品的时候交易已经完成，拿到了收据。富足的人只为自己过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们认为得到的报酬已经足够了，他们的生活与神无关。也就是说，对于富有的人来说，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心里都装满了自己，神无法进入他们的内心，也无法主管他们，并且他们也不想接受神的主管和引导。耶稣和门徒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个人跑过来问他说，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这样回答那个人：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然后那人自信地说，这些诫命他从小就遵守了。然后耶稣又回答他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对耶稣这些话的反应是这样的，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然后耶稣如此下结论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件事，共观福音当中都有记录。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年轻人，一个犹太官员，有很多的财富，也就是说，他有青春，有权力，有财产。但不幸的是，他因为所拥有的一切，无法接受神的主管。与这个富有的年轻人相比，信心的始祖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如此见证。希伯来书11:8-11，根据新译本，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寄居，好像是在异乡，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篷里，因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设计、所建造的。见证，圣经见证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以及他的孙子雅各住在帐篷里。据说他们是看重神所设计和建造的有根基的城，因为他们仰望了神的国。亚伯拉罕非常富有。当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在索多玛的时候，迦南北部的四位国王和迦南南部的五位王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赢得战争的北方的四王掠夺了罗德和他的所有财产。当时亚伯拉罕带着养在自己家里的318名受训练的士兵去夺回了罗德的财产。在自己的家里供养318名士兵吃饭、穿衣和睡觉，家要有房子要有多大呢？另外，训练和支付这些人的费用又是多么大一笔开销呢？不知道亚伯拉罕是否真的住在帐篷里，但他相信世上的生活不是永远的，神所预备的要比他自己所居住的更好。他爱神胜过爱他自己所拥有的，而且他也相信应当更加信赖神。因着自己的年轻、地位、财富未能跟随耶稣的人，经过2000年之后，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然而只信靠神的亚伯拉罕，即使经过了4000年，如今对我们来说，他仍然是信心之主，屹立在那里。这就是真正的 富有的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让我们都成为真正有福的人和虚心的人吧，无论我们拥有的多或少，无论我们享受的大还是小，都让我们举目仰望神，让我们以神为目的，让我们完全在神的主管之下，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处在神的国度当中。在世上，无论出生在任何国家，作为那个国家的公民出生的人，虽然都可以成为那个国家的公民，但是如果没有完全承认神主管的人，如果他只信赖他所拥有的一切，那么这个人即使再出生1000次还是10000次，都无法享受神国的一切。但当我们真的是内心是虚心的人，那么通过我们神的国别扩展开，我们便成为神国的通道，那么主真理的生命的话语便通过我们的生活显明的体现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喜欢凭着世俗的价值观判断和做出评价，所以很多时候恭喜发财在我们耳边回响，也想抓住可以发财的一切，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成为完全由神掌管的神国，我们必须要成为虚心的人，尤其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必须在精神和心灵上虚心，不管神给了我们什么，让我们拥有多少，不要让我们看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让我们向神举目。还有无论神让我们享受什么，让我们享受多少，求神不要让我们以享受的一切为目标，让我们以神的话语为目的，哪怕是一瞬间。不要让我们愚拙地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可以为我负责，让我们脱离这种愚蠢，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世上没有什么能真正的安慰我，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真正的安慰只能来自于神，来自于上面，求神让我们成为虚心和蒙福的人，在这个唯物主义横流的世上，世俗价值观浪潮涌动的世上，求主使我们成为神国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